海军之分为四队，实为俄人失策之最大者。俄在东洋，海军之力故叫日本为薄，然和其海军力之全体，则叫日本为优。当干涉还辽时，俄之所以涉日者，海军也是食日本之军舰，凡25只，5.46万吨。俄当中日开战时，仅有舰13只，1.67万吨。而至干涉还辽时，则已扩充至23只，5.22万吨。何德？法则有舰80只，24.5万吨。论舰数三倍于日，论吨数四倍于日而强，故日人不敢与争。故当战后，积极于扩张东洋舰队。日俄战时，俄人之议论颇以海军为制敌之要着。日人亦坠焉俄人之论，未派陆军于东方，不如日本之意。日军苟多，俄军即不得不退，唯有加增东洋舰队，阻日不得登岸，即登岸亦可绝其后援。且曰克里米亚之役，俄多用水雷以防黑海，英法已大受其窘。此时若能多用潜航艇以袭击日本之运船，日人亦必为之大足也。日人之计划在严守对马海峡，妨害海参崴、旅顺之交通，使俄舰不能纵横海上，并警备台湾海峡，使其西方舰队之东来者有所顾虑。战事如后来之顺利，非使愿所及也。夫兵凶战危，必先为不可胜之行，乃可以待敌之可胜。使俄当事时，将全国海军之力合而为一，游弋于太平洋上。日海军虽强，殊绝无用武之地，俄军亦必不至一蹶不振，则日本陆军之运用不能如后死之自如，战事全局改观矣。失此不图，坐令日人对旅顺、海参崴、波罗的海之舰队各个击破，而陆军遂不得不以独立御敌，自始至终海军未能一牵制敌人于海上，此则俄军之最大失策也。苦鲁伯坚评论战役，为海军之失败，实为最可痛心之举。尽然，以上论战事得失，皆只是当时军事学家及普通之议论，其稍涉专门者，意见或散见各报章杂志不多，愧非鄙人所能知，亦非普通读史者所需要，故不复采集。战事之得失大略如此，虽然战之胜败在兵，而其胜败之原因则不在于兵也。关于此点，当时海内外议论甚多，今归纳之，得如下之三事：一、日本于此战迫不得已，俄国则否？俄之所以战者，为侵略属地；二、得之故家，失之亦无大损。日则一战败，满韩即进入敌手，自海参崴至朝鲜，海疆数千里，连成一线，以与日本相对，而更以强大之陆军陈其后，日人亡无日矣。故日于此战，举国一心，义无反顾；俄则国论不一，有所谓文治派者，又有所谓武功派者，武功派中又有主张经营近东者，有主张经营小亚细亚者，有主张经营极东者。日俄之开战，特经营极东之主战论，偶然胜利耳。其国中不赞成者，尚多也与我订结撤兵条约时，虽曰外交上之形势使然，亦由其是文治派未尽世事，不欲用兵极东也。按俄国之侵略，往往出于一两人之野心，不特其国中舆论不赞成，及政府中人亦有深挚反对者。方穆拉维约夫要求我国割让黑龙江北之地时，其外务大臣尼塞劳远反对之，称其急，致书中国政府为格尔必齐河上流，境界未定，请派员协定戒备。使咸丰三年，所谓1853年6月16日，俄国枢密院华敬文案也，即咸丰五年1855年9月，我所派化界大员与穆拉维约夫相会，穆拉维约夫要求以黑龙江为界，我以枢密院文案示之，彼遂无辞，使我能善为因应，就借故未必不可维持也。即如日俄之战，威德一始终不赞成， 老子曰，抗君相加，哀者胜矣。天下是为出于不惑己者，其利至大而莫可欲。此韩信用兵之术，所以置之死地而后生也。日本当日之情势，几何举国而为背水之阵，此其所以制胜也。大魏众信常论日俄战事曰，欧洲各国以联合之力与俄于巴尔干半岛，陷俄于黑海，列国之厉害不能长相一致，其力似强实弱，日以独立御俄于满韩，国势一定，即无更变，其力似弱实强。二则日本战事之效命，非俄国所及，抗军相加，迫不得已者胜，似矣。然从古王国败家相随属，当其败亡之时，孰非处于迫不得已之境？为国民者，亦孰怨其国之亡？然而终以不救，则之徒有志愿而无实力，终无济于事也。日人则不然。当封建之时，有所谓武士道者，其为人则重然诺，轻生死，以强扶弱，忠实奉令，又以立国事之天性。千余年来，未尝被外敌征服，其皇室亦气味更矣。故其忠君爱国之念极强，夫或服以服，事之难言。日人今后，此等贬狭爱国之心与鲁忠君之念，或且为其前途之障碍，亦未可知。然在当日，则故足以一战以荆州完之臣，欧洲报纸或一之，为国家养成此等将卒，所费不少，以招自杀，实为极大之损失，不如暂时降敌，徐图自效也。日报便之曰，日本于是役所失者船舰、器械、将卒之身体，所保存者大和魂也。大和魂无价，俄则种族错杂，日俄战时，俄国百人中，斯拉夫人73，土耳其、鞑靼人9，芬兰人5，犹太人3，其余10人为各种错杂之种族，政治乖离。波兰人为俄所夷灭者也，犹太人遭俄之虐杀者也，方且四系而突变，岂肯助俄以摧敌？中亚、西亚、西伯利亚之民亦与俄休戚无关，虚无党人又日以图谋革命为事，与战事之胜败非所计。故当作战之时，日人举国上下一致对外，俄则芬兰总督被杀矣，内务大臣遇刺矣，土刺俄皇承系举事之说，又日有所闻，极力镇压之不暇，安能如日本政府之举一事，及人民无不协助哉？此又日之所以胜，俄之所以败也。三则日本之政治较俄国为整饬，吴国先哲有一治兵治国之经言焉曰，能以重整，盖重而不整，绝不足以敌训练节制之敌，而重力既聚，必有所泄，则失败于外者，往往转其向而梗令破坏于内，则本国之秩序不能维持，对敌之作用民以脆弱，此实数见不贤之事也。日本之于战事不筹划已久，明知天皇为英武之君主，首相桂太郎、陆军大臣寺内正义、海军大臣山本全兵卫，皆曾受高等军事教育，富有军事知识者，其余如元老、如政党首领、如银行家，亦莫不通力合作，各效其能日本意愿。于开战之前两年，否决海军扩张案，前一年已弹劾内阁解散，即开战后召集全国选举，阶级安静，议员开会后，第一次议决临时军费3亿余，第二次扩充至7亿余，其后陆续增至17亿元，皆略加审查，即行通过，其赞助政府可谓质疑，故其举措若往在纲，有条不紊。俄则本兵之地弱点颇多，尼古拉二世本优柔寡断之人，其祖亚历山大二世为虚无党人所杀，其父亚历山大三世目睹惨状，痛恨虚无党人，是从武官部杀父来杀夫，起自寒微，为人强力，有心计，能组织忠君党，以密探虚无党人之行为，为所发掘者不少，亚历山大三世甚信任之。尼古拉二世里 亦有宠焉。或为其人曾在朝鲜佐治磷矿公司，不愿朝鲜落于日人之手，故主战罪利。吴仁成不敢以小人之心度人，然此人实为主战有力之人物，则无疑也。又俄国事实，皇族中有权力者甚多，如陆军元师米加威尔、步兵大将、彼得堡军管区都督乌拉杰米尔、莫斯科军管区都督柴启阿斯、海军元帅亚历克斯，与俄皇皆为复行而皆主战。亚历塞夫友好公民，布沙夫来沙夫助之，俄皇特以为吉东大总督，北捷之海陆诸军北京、东京公使。外交亦遵其指示，关于外交，吉东总督与外交大臣权限上颇有疑问也。俄人称为父王宴，为威德一人不欲战，乃使去藏相而任内务之职。呜呼，天下事之可患者，无过于莫或能避其成，且莫或能保其无患，而上下相欺，莫肯直言。关于俄廷当日为诺之风，而知其虑患之不周矣。恶恶元老，忠言逆耳，无谋事不用，勿为秦无人。威德乎，威德乎，能无太息于绕朝之赠策哉？以上三端，皆日俄所以胜败之大原因也。俄国之侵略属地也，往往先据其地，而后徐图整理。而其侵略之也，则委任一人，择其后效，而不问其所为。其于中亚细亚与西伯利亚皆如此。此等手段，用之古代可也，用之今日则殊不相宜。可则今世纪殖民政策盛行，大抵殖民所致，即实力所及也。即如满洲、朝鲜、俄国虽英灵虎视，而其实力实不能与之相符。去战前调查，日人在朝鲜者近30,000，而俄人则不及百。日本与朝鲜贸易，年俄在1000万元内外，俄则不过20-30万元，则其实力实与日相差甚远。不特此也，俄人对满洲之贸易，本年为入超，并有各国货物经满洲输入西伯利亚者，自主中东铁路乃强输其国之货物以代之，于是日美在满洲之贸易大减。日本当光绪26年1900输入满洲之货物为183万，明年减为142万，29年1903又减至114万。此等封锁之政策，安得不招人嫉妒？日俄战时，俄人口1.2亿，其中9500万在欧俄，900万在波兰，260万在芬兰，900万在高加索，在西伯利亚者仅570万，中亚细亚者仅770万耳。故为俄计者，当尽力开发其所以得之地，而不必更垂涎于所未得，而就是侵略所用之手段，亦宜即改变。即如俄前此委任之总督，其地位介于中央政府与府县之间，与驻外大使比肩。当交通不便，中央政府鞭长莫及时用之可也。及其交通发达，纸币相连，其之即成出口。故西伯利亚铁路之城，有为黑龙江总督亦可废者。俄人故于其时，复设一吉东总督，重其权位，比喻父王。主设此等制度，愿居此等地位者，其必贪权喜事之人，不能有益于国神矣。故日人为俄人之专制为蒙古式的，其武力亦蒙古式的。日在亚洲，而为欧洲之新世国；俄在欧洲，而为亚洲之旧世国。以日战俄，乃以新战旧，其胜实为礼数之必然云，亦不能为其说之无理也。亦与关于日本之一事而有感不绝于与心者，则日人之爱国之无勇，皆为世界所罕见，其至胜绝非偶然也。请略述其情形，并采知其意事，以自观感而备谈助焉。当干涉还辽之后，有一俄人游于日本，弃牛辱寺，见数日同自赎归，予与爱之，赠以糖果。日同怀之去，以复还曰：“君俄罗斯人乎？”曰：“然。”曰：“ 若然，则吾不受君堂国。今兹还辽之意，吾国深受俄国干涉，俄无仇也，将来当与之战，忍受君堂国乎？还之而去。俄人大惊，以为日本不可无也。此事在以为1895丙申1896间，当时外报在之，吴国报之。即有异志者四系使误报，吴国之人亦以为弹助而已。恶之实为日本胜俄之远因邪？尼古拉二世之为太子也，游于日，至琵琶湖，乐其风景，谓左右曰：“何时得助离宫于此乎？”左右皆于之曰：“不出数年耳。”景历金田左藏通俄语，愤甚，即发枪击俄太子，伤手，幸得愈。日俄战时，俄皇有以当时头扎绷带之相片，颁发军中以作士气云：“金田虽追埋乎，岂爱国亦可封矣。”即战事既开，则日人爱国之行为，犹有悉数难终者。东乡之初，塞吕顺也，昭觉死将卒七十七，应募者2000余。